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主，因你的大爱是配得我们称颂，配得我们敬拜赞美。我们本是口舌的人，我们本是呢心蒙羞耻的，然蒙主你的拣选，蒙你圣灵亲自的开导我们，使得我们明白了主你对我们的爱，明白了主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唯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唯愿你的旨意在我能够行在我，能够使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遵循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今天主日的聚会所分享的信息是关乎教会使命的完成。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在当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在这个意向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份。主啊，我们确切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更应该把这样的意向时如烙印般烙在我们心里，时时纪念，时时思想。唯愿我的一举一动，我的一言一行，都能够合乎你这个意向的所托付给我们。主啊，就求主你今天高抹在我们当中为你做出口的弟兄，不大弟兄的口，唯愿你让他能够分享出你的亮光，分享出你圣经当中的恩典，因为这恩典实在是与我们教会有益，实在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价值。或许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劳苦愁烦，还有很多的负担，但是主，唯愿这一刻我们能够完全沉浸在你恩典当中，清楚的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是什么。就如当初你托付给众先知、众使徒们，感谢主。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唯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将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
名。第一段是《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用喜印的方式来读书。我为主被囚的劝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恩相称。
凡事谨记，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女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是吧？
一主一信一喜。
一人就是众人的父，高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他身上高贵的时候，主列的头皮，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愿神主愿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来做小孩子，做完人的诡计和欺骗的大树，被一切异教之中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极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学生都到达联络的合适，百变各案各事，在各个人的朋友彼此相处，学校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第二段是
一下，介绍一下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把我们接近一年的这个我讲的一部内容，就今天画上一个句号。当然，我们希望主教还有没有机会继续思考。所以呢，我们大家能够首先明白，对于教会，我们对于每个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观要全备一点。那我们既要做什么？我们说，首先，当然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首先讲到一个上帝的永恒计划。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给那个题目叫什么？叫上帝永恒计划中的教会。这个是宏观来讲的，那宏观来讲呢，所以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是一到三章是讲的上帝永恒计划的教会，宏观的，它就是超越时空的那个教会观，慢慢走向人类的历史，开始了人类在地上的具体的教会。那当然后来真正的讲的内容多的反正是一个地方教会。为什么说在教会建造方面，我们大家重新建造好每个自己所委身的地方教会，这叫脚踏实地，没错。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同时当然对一个地方教会建立的好，它不是孤立的，它必须要与其他的地方教会及不同的施工团队之间要有配合，所以我们要平衡两个关系。所以我们要有宏观的普世教会的概念，我们要有普世教会的概念，但是我们更要委身到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里面。但是我们在一个委身地方教会里面，我们又不能忽略跟其他教会之间的来往。所以一个教会在一个社区也好，在一个城市也好，或者在一个国家，甚至跟世界上其他国度的教会、国家教会，如果完全不来往，那这也是不正常的。我们不是要搞一个大一统的，不像个天主教啊，搞个教皇制，搞一个什么全世界的天主教都要什么形成一个等级管理制度，我们也不一定需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教会是独立的，我们跟任何教会不来往，我们就是最厉害的。却有的教说我们教就是什么就是最纯正的，不是跟我们教一样的都不能得救，那就异端了。所以我们要跟其他的地方教会和不同的事务团队之间总需要有配合，对不对？就像我上个礼拜我还收到一个电话，虽然我这个我完全很外地，会想邀请我去香港参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聚会，他说哎，讲员是谁，那我也没听过。不过这个弟兄啊，他也承认跟我们的信仰是都是在亚洲的信仰里面的人，邀请说在香港有五天的一个会议，五月底要跟我去，我这个我要找到，然后跟同工讨论，然后你把这资料再发给我，我再看一看。所以有时候就说呢，就说不是你计划之中的，但是总会收到这样不同的讯息，对不对？包括我们收到内蒙古教会的邀请去分享，现在我又接受到那个兰州教会的邀请，甚至新疆那边的教会的邀请，那邀请我去跟他们分享。那么这些事情，有的真的你不认识，你根本不认识那个教会，但是你会收到一些在邀请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不能完全拒绝，你也不能完全都接受，而是需要什么圣灵的引导。所以呢，你就会既然都是神的家里的人，你会除了跟本教会之外，你跟别的教会总是会发生一些，特别是就在这个丽江，我们那个南浦洛溪这一带，我有时跟几个教会在这里说，总会发生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可能没有信徒与信徒之间不会有看到有来往的，哪怕是普通的教会，所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所以为什么？因为教会它的身体是在充满万有里头充满的，所以基督是一个，普天下的众教会是应该合二为一的。但是我们也承认，目前的教会确实五花八门，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们消极，你知道吗？人很容易，我总是告诉大家，最难改的、最难造就的是人的心，你知道吗？如果在基督里面，圣灵在工作里面，真的就可以事半功倍。但你发现，如果一个人的心比较顽固，一个人的思想不愿意被改变的话，哇，你就发现好难呐。所以怪不得说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什么，不是空间的距离，对不对？是心与心的什么距离？有的你跟他面对面，但你的心里的距离已经失望什么八千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还有呢，基督从赐给教会的恩赐也正是叫他真的很更好的建造我们， 基督都是在天上成为一，认神的儿子虽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刚刚经文里面有的。所以作为一个第二位的基督徒也是干什么呢？我们上帝给我们普世教会的概念，但我们又必须脚踏实地的在一个具体的委身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里面来彼此的服侍，然后我们被服侍也好，我们能够被神装备到一个程度了，我们再能够去服侍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不是你的教会的，你照样去服侍，都对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有负担。所以现在有人哎呀、啊、现在我教会都去哪个教会都是乱七八糟的，哎呀去也比较灵验的教会吧，又太火热的很厉害，但是呢确实听不到很多道，若发挥也经文，但是去些报纸的教会吧，又觉得哎呀哎呀又太死气了，人与人之间关系还有没有那么好，所以很多人很忙不来，所以我也不去灵验教会，我也不去太报纸的教会，我要创立一个什么不冷不热的教会，不死不活的教会，更糟糕，或者是表面上活着，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在根基上干根，所以有的人总是要走什么，他们走一个中间道路，其实这个都不是我们的，大家注意，这个很容易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常常用稍微用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就给我们带来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这种思维模式，人总是不知不觉就来了。我们要一个真从上帝的角度看人生，看过教会，就是上帝赐给教会是本来的计划，当然是绝对完美的。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还有肉身的人，还没有完全被改变，虽然我们灵魂得救，但是耶稣基督还让我们的肉身存留在地上，所以教会一定不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谁让他让我们彼此配搭？那在一起配搭就不是看你我的短处，看我们彼此的不好的东西，应该让我们看彼此好的东西，彼此建造的东西。当然犯罪我们当然也不能说，我们那我们就不说，我们就不责备不管教，那又不对，该管教的管教，该责备的责备，该劝勉的劝勉，该鼓励的鼓励，该安慰的安慰，这是神整个他需要做的。我们不能做一个方面，虽然今天正因为现在你如果说哎呀我再去一个教会失望一个教会，我去一个教会这一个教会失望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你打退堂鼓的理由，我告诉你啊，我在发现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哎呀我在这个教会待待发现这个教会有问题，那我走了，在这待待待哦又不成立我又走了，就在这待待就发现有这个问题，我还是呢开始看不见，还比别人更深了，我现在终于发现哎呀教会不好，没有什么好的教会，没这话耶稣早已说了，不是你心看见，但是问题你看到这个问题给你带来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带来是更积极的更日新的，甚至是堵破口的工作呢，还是在打退堂鼓呢，还是在消极呢悲观呢开始否定呢，你可以检验出来，你就已经不在神的思维里面。今天我们要承认，我们必须接受现在教会的不同，承认今天在众教会在真理上真的有的很差的，有的是还不错，有的是偏激一点，这都不阻挡我们对教会的侍奉，不阻挡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越是这样就看到我们的责任更大，我们怎么去在众教会来帮助众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什么与一，怎么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你我的责任，不能回避。好，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蓝图啊！你看，最终新妇预备好了，待会新郎的迎娶，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就是在预备新妇嘛。你已经预备好了，那你更骄傲。我告诉你啊，谁说自己生命预备好了？谁说自己就是能够不需要主的怜悯呢？谁说哪个他的教会就是最完美的？我告诉你，单一教会我们不再需要主怜悯我们只是什么？平安喜乐的，我们都是得到神大大祝福的，我们的教会从来不需要帮助，我们都帮助别的教会了，这个叫堕落，是骄傲，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这以前我跟大家讲那绵羊跟山羊的故事，知道吗？绵羊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那才是真的，觉得自己做的好的人，你这个人生命已经在堕落。 并不是要专栏，那你这时候你会故意说我真不好就好了，就是我灵了，那没有用。你要真实的面对。好，我们来看看教会建立这边的这个，我们已经上面上给大家就说，那我们教会它必须有原则，对不对？我们跟其他教会啊，跟其他同工之队啊，那我们当然不是随便的配搭，我们要有准则的。这是我上面就跟大家讲的，叫教会接纳原则，就是普世教会是合一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跟异端合一，我们不能够邪教合一，不能够跟其他人是异教合一。知道吗？我们要跟这些纯正信仰的教会，至少是在需要在福音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教会接纳原则什么概念呢？就是所有属性的这些内容一点不能有偏差。我总是告诉大家，这个教会什么有什么最糟糕的，有什么所谓的打的叫邪教，邪教比邪教稍微好一点叫异教。比异教再好一点的叫什么？所谓的那不叫好的啊，没有更糟糕的，应该不叫更糟，更糟糕，没有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异端。异端再往里走就叫什么？叫极端，对不对？极端再往里走叫基要派，基要派再往里走叫福音派，福音派再往里神靠近的叫什么？叫改革宗。那改革宗里面有改革宗长老会跟改革宗浸信会，那我们有改革宗浸信会更加的够圣经的这个立场。所以呢，我们要明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分辨？那首先，我们只要不是异端的，我们都应该接纳，这是真的。但这个怎么把握？怎么把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如果你跟任何人，你跟任何人谈话，你跟任何人交通，无论从哪里来的，从国外来的，从国内来的，从任何角度来的，如果你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异议，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好，你都干什么？你都要跟他们应该确认你该不该跟这些人来往，你就要开始敏感，你要远离，你要远离，你不要跟这些有任何的属灵交通了，因为那已经什么，已经不是在一个平台上，已经不是在耶稣基督唯一的拯救这个平台上，我们有在重生的基督的生命里的交通，这个一定要被大打折扣的，要被大打折扣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那我一般大家好，我告诉你啊，伪证我们叫做六姐妹。如果你参与我们认定他是异端的教会的话，我们也会管教的。管教的，要不你回来，要不你跑掉，都在我们预料之中的。所以我们不会允许作为一个教会的六姐妹去参加一个在救恩的教义上已经完全偏离圣经的异端的所谓的教会。我们是会劝勉你的，甚至会管教，会把你拉回来，叫你选择，就说去到异端的那所谓的那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来帮助我们，这个我们不多讲了。这是讲教会接纳原则最基本的，就是互相承认性生命的，互相承认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是最基本的。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讲一下什么呢？同工接纳原则。同样呢，我把这个是不关乎救恩的，不关乎救恩的是更高层次的什么？就是说，对于基督来说，我在这些上面，也就是叫基要生活原则。你不同意，你是可以参加教会的；你不同意，是可以交通的。但是，这就不能同工了。我就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人来参与教会的同工。这是大家注意，不要把这个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混乱。但是你不需也不需有这个层次，你不能有这个层次也不行，懂了吗？特别之前呢，中国很多的家庭教会啊，一开始跟一些人随便合作啊，等我们合作的快，分裂的什么也快，你发现没有？有的真的是什么是异端跟正统信仰的分别，这个是正常的，那叫分别为圣。但我们也发现很多教会的什么叫分裂。分裂什么概念呢？是因为对真理的把握不好，而且当初那些同工人在一起呢，没有真正的 把你圣经的地毯能够表达出来多少。后来他发现彼此有很多的问题，这些的理解不一样，那就会导致教会的更痛苦的分裂。所以呢，我们这种状态呢，所以我们就要吸取这个教训，要有基本的信仰，在这个救恩论意志的基础上，有共同的救恩的认识基础上。那我们不是说我们多信主的就能成功的，真的不一定的，知道吗？就像什么，不是说一男一女教信主的都能结婚，没结没单身的弟兄姐妹，只要你年龄是合适的，只要信主的就一定能够结婚，那也不是，不能乱的鸳鸯谱，对不对？还需要神在当中这个带领。那么我们说同父异恶，这是个信与不信不能什么缘故相配，不能同父什么，也当然是关于异端的那个不行。然而在更深密密切的同工里面，还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你们对这些重要的原则有不同的看法，可能也是足以导致你不能同工。我们看几个啊，我们这个呢，我们已经查询资料，我们已经你可以继续的要，可以相关的有，但今天我不会讲这些具体，这是点一干净点讲一讲。那我说，我们作为同工与前两原则什么呢？无论你是从国内来的，从国外来的，无论你是中国的农村教会，可能没怎么上过学的，但是后来做了教会牧者也好，或者你在国外拿了两个神学博士也好，无所谓，我们都会有在圣灵里的交通。所以交通是确认，哦，原来你们真的是神的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是弟兄。好，然后我们在交通呢，对不对？我们美国来的，来帮助你们中国教会的，可不可以在你们教会讲道啊？哎，等一等，我们当然高兴，我们当然希望。有很多属灵的前辈给我们美好的分享，当我们在救恩论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分享什么呢？我们的一些生活原则有些大的区别。比如说，第一，我们不仅得救是靠恩典，信徒的成圣也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要避免被钻空子，说当然信徒应尽自己的什么本分，这个我们不忽略。既然我们避免了什么？极端的所谓的那些错误的什么那些所谓的基督教也会主义，那基督教我们还有怎么定义啊？就是完全让人忽略自己的责任，当然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导致我们要非要人本的去做事情。我坦白的告诉你啊，大家有机会你听一听，你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个什么这个，因为得救是靠恩典，这都是就承认教会了，这个肯定我们就没问题了。只要你承认得救是完全上帝的恩典，这个就不简单了啊，不应拍，基本上不应拍，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得救。但是在不应拍的基础上面，教会就有分歧了。比如说全身是靠恩典，我坦白的告诉你，有就去查一查。所以这个不是，所以我们不是在攻击别人啊，他说呢，你有就去查一查，你就去学习。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在福音派的经典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那个门头的聚会，对不对？也就是说，尼托森以前所创立下来小群背景的教会，对不对？他们也是，我认为教会他们真的是什么？这条我认为是一样的。我们都认同呢，上帝的主权的恩典，上帝的拯救是他完全的恩典，这个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我跟着不少的小学背景，现在的一些牧师啊，包括你去看那个基督血法刘志雄啊，包括于洪杰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代表了小学背景的这个影响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再去跟他们深入的交通关系一块呢，他们是典型代表呢，在神圣这一块呢，他们开始带入了太多的人的方法和工作。你自己研究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将来你在地上你自己做的好一点，你将来在天国的赏赐会大一点，你在地上不好的追求主，将来在天国的赏赐会什么会小一点。他把这个带入了勇士里面的赏赐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在勇士里面会人还被拯救的人还被分成三六九等。这个很容易把人的常规的思维带入了对神永恒国度的一个理解，所以他就为什么有很多说教，有很多的威吓，这种威吓呢？喂呀，你注意啊，你不好追求这样的天赋的赏赐是小的，小心啊！将来你虽然得救了，但是你在被关在这个千禧年国度之外，哀哭切齿的。他心是好的，他心是什么？是我们中国人话说，是说教，希望你能够好， 希望你能够什么过圣洁生活，希望你不要做违背神经的，他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的方法是人为的方法。这个仔细去研究，因为我们不是我们无意去攻击我们任何一个组内的弟兄姐妹，包括他们的教会，不是这个概念。我是说你看看他们神学观，他们反对读神学，一般小群的人呢，他反对读任何其他的系统神学，知道吗？但是其实他们本身也是形成了另外一种神学，不这种神学怎么形成的？就有点的，我们要客观的看看，他得救是靠恩典的，这个是所以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必须接纳小群的弟兄姐妹。但是我真的跟小群的这些牧人，我常常跟他们交通，我们就谈什么？谈全身是不是靠恩典？他概念上都承认。但是在实际应用里面呢，我就告诉他，你很多的解经是不精确的，他有很多的解经是错误，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解释很多错误。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弟兄姐妹的交通。我每次说的，每次都是要给什么概念呢？我组织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走两个极端的啊，有分辨识语。我讲讲小群的那个解经上在全身的他的错误，你马上就哎呀，张老师讲的小群是很糟糕的、很不好的表现说，你明白这个概念吗？我们经常包括以神的仆人在圣经某个观点上的一个不正确，我们无意攻击他，无意不尊敬他，我们也不是去贬低他，你懂了吗？我们是谈真理的层面。那里面也有很多好的仆人，也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是否定这些东西，我们是说他在这个同工接纳原则里面可能就很难，不但我们觉得很难，他们也会觉得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一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不是异端的问题，懂了吧？这是同工接纳的问题，就开始有问题。第二个，当然这个就是不可人工什么流产，这个我们将会很清楚的一个基础的青年生活原则，就是特别在中国有人不太敢讲，为什么讲？因为呢，计划生育政策呢是什么？是有点冲突的，怎么办？所以我就鼓励，在我这比较中肯的是说，如果你不想生孩子，你最好去避孕。你避孕失败了怎么办？那就让那个孩子生下来吧。你要想故意怀孕呢，那你就怀孕吧。但是呢，我只说什么呢？你不想要，如果你说你真的就想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就不生，就只生一个孩子，那我也能够支持你。但是呢，你就好好的避孕，你好好的避免过计划怀孕。我的意思说，无论是因为意外怀孕，还是因为你故意的怀孕，反正你一旦怀孕，你就不可以什么，你不应该去谋杀你的我不理那个他。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可能有的面对，当然你会面对工作的问题啊，面对失业的问题啊，面对生存的问题啊，这个对，都求神给你开出路，知道吗？虽然以前在历史上有研究什么，哎，他们在美国有些报纸把这些都研究了，就三个月以前可以堕胎，三个月以后就不可以堕胎。以前有过这种观点的啊，在保守派里面都有这种观点，说哎，他们从医生的专业说，三月份之前还没有成型呢，到三个月之后呢，开始什么？开始胚胎开始什么？开始分裂，开始形成器官的那个具体的这个形成体现。但是后来的话呢，随着后来医学的发展呢，我要能够再看，大家看过有个影片啊，里面那个胚胎的最早的形成啊，着床啊，着光光的，原来都有生命。就大家知道，只要你保守的，连医药看教会都能够承认，说一旦怀孕，你就不应该什么人为的杀掉那个生命。那你自然流产的，那不能怪你，那是上帝的手里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所以就导致什么？我们总是神还给我们没有这样恩典。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说如果你认识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或者家人意外怀孕了，他不想要那孩子，怎么办？就流产，你最好鼓励他不要流产。他说那不流产可以，我现在给你行不行？好吧，给你就要了。知道吗？就是我也蛮没结婚单身的，我要这个是吧？我不重要，你一直要，你可以交给教会吧。教会如果不行，我能怎么办？交给上帝吧。上帝可以看，你不用紧张，超过你的能力可以交给教会没问题。我们教会是支持这一点的，就是说，如果因为意外怀孕，包括未婚怀孕，包括了其他的计划外怀孕，如果你有困难，你说他在家里被追杀，真的追杀啊！我的计划生育把你堕胎就追杀，知道吗？你愿意把它谈起来，我也支持你。如果你谈在那里不行，你就超过你那个谈，那就告诉我们吧，我们来帮他谈，没问题。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不是要跟国家对抗，还是什么？我们必须保护那个什么生命。好，我们要明白啊。第四、第三，信徒不可与非信徒结婚，这是我们教会常常要去提醒的。 我们如果一个任何教会的牧师说信徒跟可以跟非基督结婚，我们不再跟他同工。我们承认弟兄姐妹，我们有彼此的代表，但我们不再跟他同工，因为不可能有两种声音的，这些对基督很重要的影响。好，第四，上帝不承认离婚，因此离婚后再婚是犯奸淫，这种教会的立场比较严格，所以尽可能的不离，不要离婚，求主怜悯。但万一离婚呢，也不要再婚，从此先给你丢三落四，或者是跟你的丈夫复婚，这是很好的途径，夫妻复婚的机会。万一对方跟别人结婚了，从此你有了独身的恩赐，这是被动的独身恩赐。圣经耶稣讲的，耶稣讲了三种独身，不是只是讲贵族的缘故独身的，当然大家都见过，但是别忘了有被人阉的，有身来是阉人的，也有为天父的缘故自阉的，三个阉被阉都是神的恩赐。这不很多人不接不愿意接受而已，但是我们是严格的，当然真的你离婚再婚了，那会说要把你劈死，说你不能得救了，这是不对的。就说你就要承认这悔改，你要认奸淫罪，你要承认你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呢，你已经结了婚了，求神怜悯你，还是赦免你所有的罪。耶稣基督没有罪不能赦免的，只不过呢，在你的侍奉上不要受到限制，你就不可以做监督，不可以做长老，不可以做执事，你不能做全职事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定罪，也不是不赦免你的罪，是因为你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什么大夫，所以你就失去了做全职侍奉的资格。这个不是没有赦免你的罪，上帝是赦免你的罪，不客观上你的状况已经不适合做，这个我们都明白。好，这个是第五个，女人不可在教会讲道教训男人，这是我们教会很清楚的立场。所以无论现在的普遍的规范和纪要吧，对此呢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对我们也有不好的评价，但是我们仍然是坚持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造男造女，地位是平等的，就位的次序上是没有偏后的，相反我们相信姊妹们信徒比弟兄们更多，而且姊妹信徒比弟兄们更专注，所以耶稣基督很喜欢，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群妇女们跟随耶稣，一直跟随到非常短，但是耶稣也没有减免一个妇女做十二个门徒里的代表。在真理的教导上是男人的责任，神是托付给男人必须做起教会的领袖，做起家庭的领袖。当一个女人被迫起来做教会领袖的时候呢，那是男人的悲哀，当然是女人的不幸。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女人被迫起来做丈夫的责任，是男人的悲哀，是丈夫的悲哀，父亲的悲哀，是那个妻子的不幸。所以呢，求主帮我们多一点来实行，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男人要做头，男人要在教会里面做头，在家里面是家庭的主，但是耶稣是他的头，他是妻子的头，所以这个顺序不能够反。我尤其反对现在任何的，我对一点在教会里面女人做头，我特别的反感，不是我的，我的上帝也是反感。那么第二呢，我不喜欢在家庭里面男人被女人领导，大概并不是要与男人傲要两杯，人格上是平等，你必须要彼此尊重，但是在责任上，男人的责任一定要负起男人的责任，这样使得你的儿女们也避免受到一些同性恋、双性恋的这种危机的影响，你知道吗？这一条我不多讲，这个我们讲过了。好，第六，不承认三次为神的教会，挨着宗教这教会的宗教组织，不与他们有任何合作。在这里我有什么概念呢？就是三次教堂、政府的教堂，我们不是攻击他们，我们不要跟他们对抗，懂了吗？我们从来不要跟政府的教堂去对抗，我们无意跟他们对抗，当然我们是说我们是独立的地方教会。所以坦白的讲啊，在中国一个问题，你是三次教会啊，还是家庭教会啊，其实我都不说的，别问我说你是什么，我说我们是地方教会，你们就有机会啊。因为在中国政府来说呢，说你说家庭教会就是跟三次教会对抗的，所以我不说。因为说哎，你们在广州是什么教会啊，我们是地方教会，他说什么意思啊，新概念。其实神真的就是地方教会，所以我们是有悖于三次，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三次对抗的，对立面的家庭教会我们都不是， 我们是一个按照圣经的教导建立来一个地方教会，懂了吗？我们是按照圣经，所以圣经说的对的我们就阿门，圣经说的不对的，无论你是单独的还是家庭的，我们都是 no， 我不同意。没错，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对，我们是类似于家庭教会的地方教会。如果你非要这样说，确实，但是我不攻击单独，为什么？因为它是建教合一的一个政府管理宗教的一个机构，所以我不对抗，我不就跟公安局拿过来对抗一下，我跟什么宗教局拿来批判一下，我把检察院拿来批判一下，这个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是中心的建立一个，但是我们确实必须明白，三次的这个路线是一个异端的路线，我们是不能够跟他们合作。大家不是说三次里面没有弟兄姐妹，不是说三次里面没有得救的人，这也是错误的概念，那里有弟兄姐妹，懂了吗？我们要平衡的看，但是我们不跟这个组织机构合作。你要明白这个，我是讲这个概念，这个理论性的东西。三次这个组织机构是走向异端的，它的道路是错误的，很多是违背圣经的，它是爱国爱教。我们不是不爱不爱国，不过基督教把爱神是放在什么我们信仰的唯一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地方，神让我们爱国是神的带领，而不是把国家把一个政治的利益放在上帝的权柄之上，这是错误。好，最后一个，我们在这里呢，在可能在这个在那边说，做儿女的你要在主里听从什么父母，特别是在你，我的特别就是在结婚之前，在结婚之前，在你的人生的大事上，你要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同意，特别是你跟异性交往的感情，你必须要得到父母的什么同意，你再跟你的有感情的异性去真的进入婚姻的目标的交往里面去，而不应该自主做决定。特别是姊妹，某种是高，但姊妹一定要记得，当一个异性的弟兄跟你表达感情的时候，如果你对他有好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一定要让他向你父母去谈一谈，一定要得到你父母的容许，你才能够跟他有真正进入个人的感情。这是尊敬父母。说我的父母不信主怎么办？你的父母不信主也会高兴的。没有父母不愿意被儿女吧尊敬的，知道吧？所以虽然他可能会跟你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也相信神会透过你的父母来帮助你更正确的来看看你的婚姻的目标。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啊，其实圣经还有很多原则，比如说。我们不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荷兰、在美国这些教会必须要公开打出来，我们就没打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目前在中国的教会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但有一天呢，假如说中国的很多教会这个中国法律开始说，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确实某些教会也天天说，哎，我们也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了，那这个我们也必须要把它又要加进来。结果我不加强呢，其实教会还有圣经还有很多的圣母原则，对不对？无数，也不能说无数条了，有上千条这种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打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发现呢，众教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们就没有特别说明。你要这里说的很多，结果呢，我们说在普遍我们跟别的教会产生，在目前的教会里面，普遍有这种问题的，普遍有不同分歧的。甚至跟一些非派的教会、基要派教会，我们也没有办法通工的，也是因为这些原因。这是比较普遍，代表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我们又认为很重要的。这个不是不同的观点，如果不同的观点，我们是把它删掉的。大家要记得这句话：如果这是不同的观点，不是真理的原则，我们不会那个强调，这个强调不应该的，律法主义，懂了吗？如果它不是真理的原则，这强调就是律法主义。就是理性主义，这个是我们也是生存主义的，我们也抛弃掉的。但是坚持圣经的真理原则，这个是分别为圣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主号，快快一点啊！好了，我要稍微更快一点理解了。我们说，两千多年来，教会经历了无数的困难，有时得胜，有时失败，但总的来说，教会一直在扩展壮大。我们说教会，好，我们看看，我们来思想简单的理解啊。教会两千多年来为什么会受到这些问题呢？来，一个是 那么教会经历困难，我相信大家能够看看有没有在里面啊。第一，信徒的软弱，这个我相信我们你我都承认。因为虽然我们是得救的，但我们就是有很多软弱，我们甚至因为软弱导致我们会跌倒，我们还有很多私欲。这个你不要走两个极端，知道吧？你不要求全责备完美主义。现在很多基督徒活在这种状态里面是不行的啊，就是完美主义的信仰，对自己的要求，所谓的完美其实是自欺的。因为神都没有要求我们现在一定是言行举止所有的方面都完美，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肉身的存在，明白吗？所以什么才能完美啊？基督在来的时候，就所以我们要盼望基督在来。所以今天你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痛苦，甚至有很多的困难，都不要吃惊，懂了吗？不要奇怪，不要因为这个就自暴自弃。啊，反过来，也不能因为你有软弱什么，我们就犯罪，说反正我也不能完美，反正大卫那么厉害都犯罪了，所以我犯点罪算什么？亚伯拉罕那么厉害都有跌倒，我跌倒他算什么？这有不对。所以你软弱不是你犯罪情欲的借口，不是你犯罪跌倒的一个开脱的一个理由。对，你真的软，你犯罪就回家痛悔自己的罪。但是呢，你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要这样，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只是大家一起用神的道，彼此鼓励，彼此搀扶，不要走两个极端，两同工的不和。当然这也是教会里面大家都能够常常面对这个问题，这叫同工的提升。你看我为什么要有同工原则？其实同工接纳原则是我们说尽可能中国话叫把丑话说在什么前头。如果我们同工，我们要先有共同的认识，在圣经的不断的救恩论上，当然一定要一致的基础上，合一的基础上，我们还有什么对圣经里面重要的一些生活原则共同的目标，否则的话我们的辅导就很难了。教会也跟同工，一个信徒问他是一个声音，他问他又是一个声音，而且是对立的，你怎么办？但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彼此尊重。有的是绝对关乎对和错的时候是不可以并存的，这就是客观上因为真理导致不和。那教会会分别为政的，迟早要分开的，这是对的。但是是因为个人的观点呢，个人的意见呢，或者是同工之间的性格啊，包括一些做事的风格啊，包括一些个人彼此之间的得罪啊，因为这个教会分裂呢，这就是不行的，那需要悔改。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同工的不和也是教会还有异端的侵扰。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异端的侵扰，这个呢也是使得历史上的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反背假师傅什么假先知？这就是我们改革中的教会从来不想勉强人信耶稣，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吗？不要去说教的方法，不是去软硬兼施的什么把人供下来让他信答应信基督教没有用的，我告诉你，这也将成为教会的破坏。懂了吗？不要恐人心，不要去硬拉人心，不要谄媚人让人心，不要吓唬人让人来心，懂了吗？信仰要谄媚的传讲基督的福音，然后呢求圣灵来工作，然后让神的道在他里面工作，他真的会信，圣灵会带领他，你不要去勉强，更不要用婚姻的方法说你不信主，我不跟你结婚，你信主我跟你结婚完了。他说那我就信吧，从此你在教会里面增加了好的假基督徒，很麻烦，这些都是教会私人异端私人异端的土壤。我们刚刚为什么前面那么多提要的原则，就是同工不能配搭的这些原则呢？因为这些东西一旦产生会这些很多假信徒，知道吗？这个很麻烦，你说不信就不信，信就信吧。哎呀，这些人他们说信的人真的不能怪他们，知道吗？因为他们不懂嘛，他们说我首先加入基督教了，我就基督教徒，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或者你说好像我这个绝知祷告，我就是基督徒了，这是给人误导，知道吗？误导责任怪谁啊？不是被误导的人，被误导人他不懂嘛，他以为信仰就是这样的嘛，他以为站在这里我什么，我从来不拜佛，但我都弄到一个庙里面，大家都烧两根香，哎，花五块钱买两根香，在那里烧一下，哎，我就什么，我就是信佛了。 啊，这时候呢，我怎么呢？我参加基督教的这些聚会了，哎，我以前我是信耶稣，我就成为基督徒了，不一定的。生命的信念是需要他自己去跟神明那边求圣灵来翻转他。所以这个是异端的侵扰，那社会的压力，那这个就能够明白。无论是来自无神论政府的压力好，来自你的单位，来自你周围不信主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有社会压力，我们当然会面对。哎，这个压力将会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将来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你的信仰会被更多那个世界所攻击。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而且将来最要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宗教会联合起来，连基督教里面的人文主义的神学的人也会跟这些宗其他宗教联合起来，一起攻击那些真正有生命的神明。最后进行一次大决战，这是圣经讲的，叫什么？米亚基督顿，是不是？
阿
米基督顿，是不是米亚？阿米基督顿。就是那场战争，是世上所有的非真理的信仰宗教会联合在一起，怎么样呢？来共同抵挡神所拣选的人。真理是我活的，真理是我活的，不能调和的一场树林战争。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然后呢，讲呢叫政权的介入，这个是合在一起的。大家这个在中国大家能够明白。政权的这种政教一联合就太麻烦了，就搞不清了，到底是教会呢，还是一个异端的这个宗教呢，你就搞不清楚了。所以现在在中国，你看总是存在什么？存在这个三自教堂跟家庭教会之间的一些冲突和矛盾，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它政权的介入会搞得复杂化，所以求主怜悯，当然邪灵的攻击这就更直接的。我们说，我们不是于书血气的人增长吗？所以这也在外，所以今天的地上的教会有很多困难，奇不奇怪？不奇怪，你懂了吗？你我也是在当中脱不了干系的，所以不要被你消极中心所打搅。我发现这就是很有你生命成熟度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发现我很多年轻人年纪不大，在中国的人就变成要么两种人物，要么孔明几世的人物。同一级别的人，懂了吧？明明自己是罪恶的，是虚弱的，是软，是糟糕的人，来砸着脸充胖子，但是我们就是好的，我们就是教会就是强壮，我们教会就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教会他已经最够的。同一级别的，要不然就什么呢？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甚至会利用我都是奇怪，变成咸灵扫视的人。年纪不大，整天就是抱怨，风风光光，整天是消极，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说不好听话叫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你知道吗？听到都是不好听的话，都是消极的话，都是悲观的话，都是消极的话，都是否定的话，怎么搞成那样？当然，你的肉身本来有点高点，太依靠自己，当然又成这个社会的力量啊，黑暗的势力太大了，所以搞得什么就整天就抱怨。怪不得从鲁迅的小说把中国人就变要不是咸宁早逝的人物，要不是孔明几世的人物。再来呢，再来一个狂人日记，狂人日记，那个狂人似的，这就糟糕了嘛！你不需要吗？怪不得鲁迅，我说鲁迅有点水平，他把最恶劣的中国人描述的还是挺有分寸的，还挺惟妙惟肖，惟妙惟肖，就是真的鲁中国人，他们就要咸宁早逝的人物，要不孔明几世人物，再来一个狂人式的人物。就是正常人，确实不信主有没有正常人啊？没有，没有正常人，中国人一样，美国人一样，犹太人一样。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知道吗？我们不需要在背着眼观光套路，我们是在基督里行道的人，这就是帮助我们。好，我们结束了啊。好，那怎么样呢？教官教官面对这一难，是不是说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走，我退出，我消极，我抱怨，我否定，我流浪，继续像同一样的流浪，前进早市的那种，去到处跟人家诉苦，吃到苹果就癫狂， 我自闭，我现在还有个生活方式，晚上生活，建立我的晚上虚拟生活，从此用你物理的，正常吗？这不是正常的生活吗？对吗？好，我们注意，所以呢，我们客观上面解决问题，我们仍然什么一无法说，我们要保持什么身体，我们还是要什么，我们靠自己，要保持身体。哎，不能因为大家都这样，我们什么，我自己就开始自暴自弃，随波逐流，或者教会也不管，哎呀，大家算了，既然这样，免得越搞越烦，大家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必须保持身体。第二，我们仍然保持合一，继续不要忘记坚持，大浪淘沙，对你也是一样，对我也是一样，对每个都一样，对团体一样，小组一样。不要因为什么呢？不要因为最近我小组来的人那个也走了，我也要走了吧？我也不想带着小组。哎呦，这里又我们教又有几个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说我们教会没有爱心啊！我也觉得有这个问题，我也走了，我先慢慢走，我不想他们那压着就走，我一步一步的。所以呢，你在破坏教会的合一。你虽然讲出来的好像比较随便讲出来，但是对听的人来说是会被破坏的。求主帮助。我说的话，我并不是说我们教我从来没有说你不可以离开我们教会。我告诉你，我历来鼓励你说，如果你在刚刚的救恩的上或者救恩上你有明显不一样，你坚决反对，你真的不要在我们教会待，你可以选择告诉我们你可以离开，你可以去别的适合你的教会，没有必要在这里待着跟整天抱怨，懂了吗？我记得在团队观里面有句话说，千万不要引进一个半心半意的人，如果半心半意的在这个团队里面，你用他走，不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变成一个破坏，懂了吗？即使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教会不是完美的，没错，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不完美，但是我仍然在不完美的地方至少看到我的责任，懂了吗？我就是一个主破口的人，别人爱心不够我来增加爱心，别人日薪不够我用我的日薪来调往周围人的日薪，我不是不够，我用这个教会不是不够，我不是让带领周围人，不要自暴自弃，要保持合一。第三，运用权柄，忍人坚定不要用权柄，该鼓励的鼓励，该安慰的安慰，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还责备，该管教的我们该管教。哦，所以我现在没管教的就劝你丈夫拉一个人的好啊，你管教吧。那你肯定就再管教我，那感谢你吧，这也是一个办法。如果因为我的瑕，因为我自己自私，因为我自己说没有，导致弟兄姐妹都走了，那神说干好，我拿掉你嘛。那神说，我专门来管教你嘛，很好。我历来有这个原则，教会好，包括我们的教会的教养，我都是这个原则。如果我们发现错了，如果我们偏离正则，我宁愿让神把它拿掉，懂了吗？拿掉，发出毁坏，让神重新建造。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子民，他还会让你重新兴起的，你不要怕。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中国的那些家庙也是这样的，连一个无神论的建厂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连中国古代什么都能怎么样，水能载舟，亦能什么覆舟，对不对？你要明白，这是有一个律，上帝的律。好，诚然，那然后哎呦，你看你教会就保什么？保持合一啊，保持身体啊，运权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困难吗？教会还是不完美啊，没错啊，这个我们也不能忽略，不然我们努力做了，大家都在火热了，这教会就没有问题吧？又有另外的问题了，有的火热过头了也，对不对？老黑脸了啊，黑脸老依靠别人的人，老是对自己事情不负责任的人，这也不行，所以要平衡嘛。好，我们还会好，但这里又是什么？大家注意，是暂时的，我讲几句话就没有了啊。然后呢，我们是在台上已经什么得胜的战，教会注定要得胜，你要有这个信心。为什么把很多病人呀进入细节里面出不来，或者是老是看教会的问题，老是看我们的问题，你不说你看到的没错，你看到的是对的，但是你不要被他打倒，大黄蜂你不能吗？你不能故意忽略，哎，没问题，我们家都没问题，哎呀，我的丈夫是很好的，我的妻子是完美的，哎，我们就要带领的是完美的，还说自欺欺人也行。我们要正确的面对我们的问题，就是不要忽略我们的问题，但是也不要被这些问题所缠绕住，让你整天就开始产生悲观，对不对？ 这两个都不对，你懂了吗？我们是助力要得胜，所以辩证维护者就说了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什么？
解决的。
这个就调节了我们信念里面的一些思维，知道吗？前途不光明，其实所以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因为在基督里的光明。好，为什么？为什么能体现在这儿呢？因为在1900多年前，在哥哥他这个地方，这场仗已经什么？已经得胜了，知道吗？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基督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已经击打了魔鬼的头，所以我们一定得胜。我在这里不是跟你讲成功学，我告诉你啊，那我不是跟你喊口号啊，喊口号我不喊的啊，我会这回喊的，我不喊的啊。前天我跟一个人讲，一个在灵恩派教会聚会的人说，就一年多了。哎呀，大马说，我确实就是很难，但是一年多我也没听到什么圣经。现在呢，他们那教会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信徒不可以叫他们教会的牧师啊，牧师也不能叫，弟兄也不能叫，叫什么？今天等级是什么呢？当然，我最后都是叫不大，也不叫我大爸啊。他这种概念说，他有第一层，从所有的信徒必须叫他们，比如说林星，也不能叫他林星弟兄，不能叫他林星老师，也不能叫林星牧师，叫星爸。这个姊妹呢，你不能叫她姊妹，牧师我就叫什么？叫她嘛，就比如说叫丽啊，叫丽妈。这个就在五元教会啊，我跟林基督认识很多年的那些人啊。哎，我当时我真的跟基督讲，我真糟糕，这些人，你不能让他找，他代表我的意见，不能让他找我去抬杠，个人我去抬杠是吧？我这个乱来的。就说哎呀，我不行了，我们这个台霸，我们这也不知道，你一定知道的啊，科妈，不能叫别的名称。哎呀，我说你们那么愚昧啊，啊，你真的叫啊，真的叫，不叫不行的，大家别不说话。现在那么多疤，怎么办？啊，他过几天我也要做疤，我以为我就能做疤，我先叫人疤疤疤，有一天我就做人的疤疤疤。哎呀，很可悲。所以求主怜悯，教会不能够这样乱来。但是呢，我们安德森连这样，我说，你看我都没有说，我说好，我甚至跟弟兄怎么讲了？你跟你所谓的财阀怎么讲？比如我一个是我跟张老师讲，跟张大谈啊，他想跟你谈谈，教会愿意，我说你约我没用，我不怕，这个我带着灵性一起跟他谈。那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在有一几年林英林正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在两个人学习圣经，每个礼拜一个是林英林跟另外那个所谓的台霸，真的好快乐，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农村的来的打工的人，我并不是瞧不起他，我确实也瞧不起他，我带他跟林英一起学习，一个研究生，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跟两个人学习，一个礼拜就学习一次，结果他那回就跟他说，哎呀，今天张老师又改了嘛，说我做的比林英还好呢，因为我鼓励他嘛，因为你明白的，你懂的，鼓励他嘛，支持他嘛。哎呀，结果后来搞一塌糊涂，这个信仰走的那么一塌糊涂，现在都真的走的越来越远。哎呀，搞的那么奇怪。哇，他说那个人跟我讲，他说我真的不接受扮演的，但他们那个一直给我按着祷告，很多人说我必须要我做扮演的时候，咕噜咕噜咕噜一个人是做妈妈了。哎，不能我也能做扮演的。但是大家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这个跟协理工作是没有区别。小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呢，这个这些问题让你看到很痛心，尤其是我听说那个所谓的弟兄，说白了，我真的花了多少？从人的角度来讲，恨铁不成钢的理由很有，知道吗？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培养一个好像很自卑的一个人，很弱势的人。那人就现在不得了，基督在骄傲的人，基督在宗教里的人，很麻烦。最后就是来帮大家，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没有，教会的人要得胜，我们是在打一场注定得胜的仗，不是靠你，不是靠我，是靠拿大的人啊，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所以大家对，下个礼拜是谁讲啊？是林经理讲啊，讲什么我还不懂。第五个礼拜天，本来我怎么讲的？第五个礼拜大家注意，这个有个礼拜，第五个礼拜是什么节？复活节。所以这个第五个礼拜要讲复活。 正好我讲，这回给他我讲，你讲话就走了，就走了，干活就干活就活了，就这样干。所以呢，这个月的第五个礼拜天我要讲复活，就是复活节。所以呢，我希望呢，再一次深入的去体会什么叫已经得胜。第五，当主要就要再来临的时刻，我们靠我坚持起初的爱意，一直到底。现在就是忍耐等候的时候，懂了吗？要学习忍耐，你不要随便的放弃你的信仰，不要放弃你自己的追求，不要放弃你起初的热心，不要放弃你的团契，不要放弃你的团契，不要放弃你在团契里的服侍，哪怕一点点的服侍，坚持。最后，如此不久之后，当教会预备好主再来接我们时，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与古圣先先贤们一同得什么奖赏？我们在一同能够将来主再来接我们与亚当、亚伯拉罕、摩西、以撒、雅各、大卫一起这个神的仆人一起来享受在天国里给我们的荣耀和赏赐，威力吧！我们是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不被排除在外，都是真正的能够进入到什么婚姻羔羊的婚姻的那个宴席上面，一个不要被抛弃掉，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愿望。我们也希望不但是我们天赐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也希望由此出去到我们身边更多的教会，我们能够帮助到别的教会。这我要说哪一点是什么呢？不认同我们教会同工原则的任何的牧师和传道，任何的神学家和主义家，我们教会敞开的。这是我跟你们这边讲的，就是无论你是有多少个神学学位，无论你有多高的声望，在基督教圈里面是一个明星人物，是一个明星级的牧师，我们都一概不能上我们教会的讲台。只要你不同意我们的同工原则，我们是可以来我们教会聚会，欢迎你路过广州来我们教会聚会，这样没有问题，参加我们小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会站上我们教会讲台，因为跟我们同工原则不一样。但是反过来我说明一下，在服侍上必须谦卑的，你不能说不同意我们这个同工原则教会我们不去服侍，这就错了，这骄傲，骄傲的。恰恰相反，只要不是异端的。只要不是异端的教会邀请我们服侍，而且他们是愿意寻求真理的这样一个教会，我们都可以去服侍。哇，这个广阔了啊，没有限制的，知道吗？除了异端的你不能去之外，如果他不是异端，是极端的，是点偏激一点的，或者是反正只要不是异端的，我们都可以去服侍他们。都可以去跟他们分享，都可以跟这些弟兄姐妹去交通和甚至把一些人啊带到一个更正确的建立里面，那是谦卑不是，因为我们都是有不懂到什么懂，都是一知半解到越来越明白，到很多以前我们也不同意，现在我们才慢慢明白，这就是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是怜悯了我们，他也照样会怜悯别人。所以你不要骄傲，不要觉得你多明白，你明白了别人不明白，你就觉得比别人了不起，这恰恰是你要悔改的地方，懂了吗？你要辅救卑微的人，正因为有些教会还在这方面的这里是糊涂的，是不明白的，所以你更要谦卑不是，还不应该居高临下，不应该什么孤芳自赏的自以为意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你的真理才明白的越全备，你的生命要越谦卑，你的品格要越来越接受上帝，越来越看到你在基督里的好品质，而且你就能够是最卑微的人、最无知的人、最贫穷的人、最需要爱的人，你就能够帮助他。这就是上帝所带来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果子。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我们聚会呢，分享就既然到我们聊现代教会，我们就告一段落。大家为我祷告。其实我去内蒙古从八号开始讲到八九十十一十二会讲五天，每天讲八个小时，就是所有的那边一带的哪一方没有舞蹈，也教会同工的聚集培训，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吗？用五天跟他讲见到教会就这么讲了，因为是在四十个小时，我打 成46到45小时讲完我讲的这个 PPT 这个建造教会的这个证据给当地的教会代理人，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教会能够建立合乎圣经规范的一个教会，神学的教会。虽然我在这个当中不可能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完美的。就像我这个礼拜我在大学生的团体里面，对不对？我讲了完全人的特征，我们心智是完全的，我们目标是完全的，对不对？我们呢所有的态度是完全的，但我们的行为是竭力追求，而且先到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神就悦纳我们这些。所以呢，请大家很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帮助我们来，首先给我们信心，我们来打一场得胜的战争，必定是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第二，我们在得胜当中，我们会有曲折，我们会有患难，我们会有困难，我们会有自己的问题，也有别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我们不回避它，但也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大，我们就被这个问题打倒，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正确的去看这些问题，正确的去面对它，得胜它，然后在主里面享受它的同在，它的得胜，以及将来我们预备好教会的这个心腹，然后基督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带我们，你祝福我们，说我们承认我们本来确实是败坏的，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没有良善的，但是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说你不但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还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是你的人，因为一方面你拯救我们，给我们属灵的重生，给了我们一心全意的这个灵证，也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地上为你而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另外一面，我们还有肉体的活着，我们还有一个衰老的身体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还会有软弱，还会有淫欲的邪恶，还会有很多的失败、叹息、忧愁、思虑和痛苦。我们不要回避这些客观的状况，我们面对这些状况又不是被他打倒，不是被他惊吓，我们去正确的去面对这些客观的情况，靠着我们的恩典来得胜这些问题。我们把我们信心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却不是抽象的，不是回避现实的，我们是要脚踏实地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挑战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这些问题，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借着你自己的道，借着你的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得胜有余。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悦纳我们这个教会的建造，无论是我们小小的这个地方教会，或者是我们跟其他地方教会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其他也同工队的一些同工团的关系，包括跟我们比较共同认定的一些兄弟教会，还是一些稍微偏激的一些威派，或者是甚至更偏激的一些基要派，甚至一些极端很厉害的教会，我们仍然要尽可能保持谦卑的态度跟他们来往。然而也让我们有个刚强断的心，要抵挡异端的所谓的教会，要敢于分跟一些异端的信仰分别出来，来捍卫主正道，好让我们更好的分主的约拿，好让我们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今天是有那耶稣基督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就能够与主一同得胜，一同帮助，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享受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可以紧紧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可以满怀信心的来见到主基督你自己的教会。也见到我们小小的地方教会，也能够帮助别的地方教会更好的建造，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主内前辈们的支持和看顾，也得到他们的保护，得到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和喂养，让我们都能够站在一个合乎中道的位置。谢谢主，恩待我们今天带来的每一位，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坦然面对主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患难，给我们的问题， 然后就让魔鬼现在每个小组、每个团体、每个家庭、每个工作单位来荣耀神的名，甚至在中国这个国度里边来荣耀神，把荣耀归给神，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